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第九节，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基督，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他的身体，教会的头，又是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照样凡事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借着自己的道用水洗净教会，使他圣洁，以便把圣洁完美没有污点皱纹等瑕疵的荣耀教会呈现给他自己。同样，做丈夫的也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没有人会厌恶自己的身体，人总是珍惜保养身体，正如基督对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说的。总之，你们做丈夫的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做妻子的也要敬重丈夫。你们为人子女的要按主的旨意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上蒙祝福，享长寿。你们为人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要照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奴仆的要战战兢兢，诚诚实实，怀着敬畏的心服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就像服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做一些讨好人的表面功夫，要像基督的奴仆一样，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要甘心乐意的工作，像是在侍奉主，不是在服侍人。要知道，不管是奴仆还是自由人，每个人所做的善事都会得到主的奖赏，你们做主人的也一样，要善待奴仆，不可威吓他们。要知道，你们主仆同有一位在天上的主人，他不偏待人。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这段经文，就是刚刚被阅读的这段经文。所以继续把这个圣经打开在以弗所的第五章到第六章。那三个主日呢，我们看到就是以弗所书里面的最后一节，对吗？五章的最后一节哈，五章的，对不起，二十一节。那我们在那里学到，就是在肢体里面，就是弟兄姐妹哈，我们是因为纯就是敬畏基督的心，因此呢彼此来顺服，这是在五章二十一节里面这样子来提醒我们的哈。那我说过，就是在二十一节，在二十一节呢，需要就是跟之前保罗一直给这个肢体的教导并着一起来看哈，所以他是对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要说的。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往下去阅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呢，他的侧重点就有点不一样了哈。那之前他是对在肢体的生活之间的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生活这样子来提醒啊，但是呢，来到接下来的这几段呢，我们看到说他的侧重点是在肢体外的一些生活了，比如说弟兄姐妹他们当怎样活出就是在家中的一个关系哈，就是像夫妻之间的关系啦，或者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啦，或者甚至那些弟兄姐妹在工作里面的这个关系哈。那我们看到说，虽然这个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的教导哈，主要是谈到肢体外的这个关系呢，但我觉得一个没有改变的一个真理哈，仍然是在二十一节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弟兄姐妹，作为弟兄姐妹，我们仍然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哈，去活出肢体以外的这些生活，这个道理没有改变哈。好，那我们来就是一起看一下吧，保罗就是如何教导做夫妻的这些弟兄姐妹哈。那他在就是五章的二十二节里面就说了哈，开始说就是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另外一段呢又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啊。那在往下之前呢，我想弄清楚一件事情哈，就是有关这个顺服的这个功课哈，好不好？ 那在二十一节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当彼此来顺服，对不对？二十二节呢，保罗对做妻子的说什么呢？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但他却没有说什么呢？他没有说丈夫要顺服自己的妻子哦。那假如是照二十一节这样子教导哈，就是彼此顺服的话，那当这对夫妻哈，当这对夫妻他们来到这个肢体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呢，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是否说就是做丈夫的也要去顺服妻子呢？是这样子来理解吗？就是说在家中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可是一旦来到这个肢体哈，来到这个教会，那丈夫的也要来顺服妻子。所谓就是二十一节里面所说的彼此顺服，是这样子来理解吗？保罗是不是在前后有一点矛盾呢？二十一节说这个，二十二节就说了另外一些哈。那没有矛盾哈，没有矛盾，我来解释一下好不好？那保罗为何要做妻子的，在二十二节里面去顺服自己的丈夫呢？又在二十四节里面提醒做妻子的要照样凡事都来顺服这个丈夫。所以对妻子啊，保罗是说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哈。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如果如同这个基督是肢体的元首哈，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因此这个肢体呢必须要来顺服这位头，这位做基督的哈。那二十三节，这个丈夫既然是妻子的头，因此呢妻子当顺服他自己的丈夫了哈。那保罗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每一对这个夫妻哈，其实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身体哈。怎么样看呢？就是丈夫就是头，妻子呢则是这个身体了。所以这是成为夫妻之后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保罗在比如说五章三十一节哈，他接下来这样子说：因此人要离开这个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是一个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哈。那当然我们熟悉这个旧约书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这段经文哈，就是三十一节，其实是形容在当时在伊甸园里面的第一对夫妻的这样子的关系了，就是创世纪里面的哈，形容这个亚当跟夏娃之间的这个关系，二人成为一体哈，二人成为一体。那当这对这个夫妻哈来到这个肢体的时候呢，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他们之间的这个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哈，这个关系仍然不变，对不对？因此呢，就是在肢体里面，就做妻子的当去顺服自己的丈夫，他的头哈。而做丈夫的呢，不是来顺服自己的妻子哦，保罗没有这样子教，对不对？而是来爱自己的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哈。因此呢，在肢体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爱哈，跟顺服有别于丈夫跟妻子之间的爱跟顺服啊，可以这样子说吗？比如说做丈夫的这个弟兄哈，我们不能够使用就是丈夫的爱去爱其他的那些在肢体里面的姐妹啊，不能够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丈夫的爱只向一个人，就是那位属于你自己身体的那位妻子哈，这样子的去表现，所以这个爱跟这个爱有别了，对不对哈？同样的，就是做妻子的就不当就不能够了用妻子的这个顺服去顺服在肢体里面的其他弟兄了。为什么呢？因为妻子的顺服指向一个人，属他自己的头的那一个人，那位丈夫哈来表现的。OK， 所以我觉得这个顺服的功课要弄清楚了，好不好？所以不要有混淆哈。保罗也没有矛盾。那好，那我们继续来接下来看哈，这个保罗对夫妻的这个教导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导，好不好？那我承认了，就是我自己本身在认识耶稣之前哈，来认识主之前呢，在信主之前呢，我以为说就是结婚做夫妻，接下来有孩子哈，其实是人生的这个成长跟生活里面社会里面的一个自然常态了，对不对？所谓就是男大当婚，那女大就要当嫁，对不对哈？长大结识就是男女朋友，慢慢的成为情侣，然后开始谈论这个婚嫁，还有就是浪漫的这个结婚哈。那我说浪漫，因为我们对婚姻跟婚姻后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憧憬哈，或者冲动哈，很多时候呢是通过这个媒体的影响的啊，比如说好莱坞的一些浪漫的电影啦， 或者就是抒情浪漫的一些歌曲了，甚至迪士尼童话里面的 Happily Ever After 这种结局哈、啊，给影响的哈、啊，所以才有那股就是对婚姻跟婚姻生活之后的那种憧憬哈、啊，或者冲动了哈、啊。那这一切我在信主之前都觉得说很自然，时候一到嘛，对不对？时候一到哈、啊，就发生的事情。这是我认识耶稣之前所明白有关这个婚姻跟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啊。但保罗在这里呢，给我们的这个看见不一样哈、哦，他对这个夫妻的关系，他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哦，从上帝来的这个真理哈、啊。原来就是保罗在32节，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32节哈、啊，他在这里面写什么呢？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当然，这个极大的奥秘是在指就是男女之间的那个夫妻关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对不对哈、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形容呢？很简单哈、啊，每一对这个夫妻的结合。这个身体哈，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奥秘了哈。比如说，想想你的丈夫为何在众姐妹当中就偏偏选择你，然后与你和好，与你结合，成为夫妻，这是一个奥秘，对不对？同样的，你的妻子为何在众弟兄当中就选择了你，终身以身相许哈，成为就是夫妻，这是一个奥秘哈。所以保罗说，这个呢是一个奥秘哈。但你们注意到说他在说什么呢？32节哈、啊，他说他继续写什么呢？他说，然而我是指着这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说的哈。那这里头我觉得带着那个婚姻的那个真理出来了哈。每一个在主里面的夫妻关系呢，就像一个指示牌一样啊，就像一个所谓的告示牌一样哈、啊。那我们知道说指示牌、告示牌，它不是指向自己，对不对哈？它是一个指示牌，指向什么东西呢？把众人的目光指向哪一个地方呢？原来是指向这个教会跟基督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那保罗在32节里面所说的哈，他说夫妻之间的这个结合，其实也指向另外一个奥秘，就是元首耶稣那位做头的耶稣，跟属他身体教会的结合成为一体这样子的一个奥秘哈。那你想想，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奥秘哈。那位圣洁、那位公义的主哈，父上帝的独一爱子，这位耶稣，他竟愿意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哈，那些在认识他之前都是他敌人的哈，来与他来结合，成为一个身体，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奥秘啊！我可以加上，就是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呐、啊，而且是何等大的怜悯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耗尽今生哈、啊，或者耗尽永恒的这个生命哈、啊，我们也无法测度，也无法来了解哈、啊。我们唯有永远向这位父上帝哈、啊，向耶稣基督来感谢，来称谢他，不是吗？那世人应该讲借着这个夫妻的关系哈、啊，在主里夫妻的关系来看到更明白，那更美好的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呢？就是当这个夫妻在婚姻生活里头竭力的活出保罗在22到33节里面所教导的啦，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了哈。那做妻子的当如何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呢？我们在22节看到了，如同就是顺服主基督一样哈。那这和之前就是21节里面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哈，就是说做妻子的，因为他敬畏基督的心。他来顺服主耶稣基督，因此呢，他们才去顺服自己的丈夫哈。首先来敬畏基督耶稣，之后呢，来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做妻子的，先是将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心中分别为圣哈，然后之后呢，再去顺服他的丈夫。那丈夫呢？那丈夫就是当这里啊，保罗所说的啦，爱自己的妻子啦。而且这个丈夫爱自己的妻子的这个标准哈、啊，其实被定得很高哈、啊，就是去效法这位基督，他爱教会的样式一样哈、啊，来爱自己的妻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是挺高的哈、啊。但在这里我要注意，就是我要大家就是弟兄的这些丈夫要注意一下哈、啊。耶稣爱教会和我们就是爱自己妻子哈、啊，仍然有不同的，好不好？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哈，尤其在26到27节里面所说的，你看一看在26到27节哈，这是耶稣他如何去爱教会的 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哈。他说借着自己的这个道，对吗？借着他耶稣的道哈，用水来洗净哈这个教会，使他来圣洁，然后以便把这个圣洁完美没有污点哈、皱纹等瑕疵的荣耀的这个教会呢，献给他自己哈、呈现给他自己。也就是说，教会就是耶稣的肢体哈、教会最终能够来成为圣洁，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道来成就的哈、就像二十六节里面所提醒的。而且这个事呢，这件事情呢，来成圣的这件事情呢，唯有就是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头，他能够来成就的哈。所以我才说，就是丈夫跟妻子，还有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哈，还是有别的哈。就是丈夫怎么样去爱妻子。那之前我们看到说，在第四章哈，保罗不也教导过我们吗？就是主耶稣哈，他将这个恩赐，对不对？从教导的恩赐到服侍肢体的这个恩赐，都赐给了这个肢体嘛。那当整个肢体受到这个真理的装备，就是耶稣基督的道的装备之后呢，去使用他们的恩赐来建立这个肢体，那整个肢体呢，最终才能够逐渐成熟，达到基督，就是基督完美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虽然夫妻关系是在指向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哈，但所有夫妻，所有的夫妻哈，仍然需要来数这个肢体了，好不好？你们不能够单独来操作哈，还是需要来数这个肢体，来使用这个耶稣赐给你们的恩赐，在肢体里面来服侍，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大家才能够逐渐的成熟。也就这个缘故哈，我觉得每一个在主里的丈夫哈，我们若爱妻子的话，那我们首当要做的就是继续的鼓励我们的妻子哈，来属这个肢体，在这个肢体里面一起的来成长跟成熟哈，就是借着听耶稣他的教诲，受上帝话语的装备，也使用他们在基督给他们的这个恩赐哈，来建立整个肢体，这样子的来成长哈。那当然这个丈夫爱自己的妻子哈，这个具体在就是夫妻生活里面要怎么样去活出来呢？保罗在这里也有写哦，比如说在二十五节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如同基督如这个基督爱教会哈，为教会舍己。哎，这个舍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哈，就是耶稣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摆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摆上是死的意思哈，而且做了这个赎罪祭。那做丈夫的呢，我们也要去摆上自己了，但是呢，不是做这个赎罪祭哦，即便你为你的妻子做，你也不能够拯救她了，这个意思哈，不是做这个赎罪祭，而是做活祭，好不好？你还活着，那对妻子才有帮助哈，你是一个活祭。那为何来舍己呢？如何来舍己呢？他在二十八节这样子说哈，做丈夫的也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哈，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因为自己的身体吧，哈。然后二十九节呢，要珍惜保养这个身体，如同基督对待教会一样，哈。而三十三节呢，你们做丈夫的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哈。那么注意到说，保罗需要重复几遍呢？他重复很多遍，对不对？至少三遍，哈。说这个丈夫爱你的妻子，就像爱自己一样，哈，爱自己的身体，珍惜自己的身体一样。他重复了很多遍。那这里说明什么东西呢？说明就是丈夫在这方面需要学习很多了，对不对？重复两三遍哈，我们需要就是常常的来检讨，作为丈夫啊，常常的就是自我来审查，是否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态度哈，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态度来考量来行事，还是更多为这个身体来考量呢？这样子来对待自己的妻子呢？那也难怪哈、啊，也难怪，一般是男人常常会套上就是大男人主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明显吧哈，明显这样子一个形容，对不对？很少听到就是大女人主义，可能会越来越普遍，我不大清楚啊。不过我们知道说大男人主义就是那些这里英文就不说了哈，它形容成 MCP 对不对哈？就是以自己的这个志向、自己的需要哈、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式，自己哈，自我的来为中心去办事哈，行事为人，而且以自我去活出夫妻的一个关系哈。那弟兄，保罗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主给予这个丈夫在婚姻里头的这个责任是神圣的啊。保罗教导这个做丈夫的呢，当效法基督，去爱跟属自己身体的这个妻子哈。上帝用什么？用这个来衡量我们做丈夫的这个标准哈，我们做丈夫的这个 KPI 对不对哈？足以让我们就是常常的来审查自己了，而且常常的要悔改哈，而且求妻子来饶恕我们呢、啊。因为我们在许多方面许多地方都没有如同保罗这样子的来激励我们去爱自己的妻子啊，我们在很多地方呢都需要有进步，都需要有成长的这个空间啊。那弟兄，一个越来越爱妻子的这个丈夫呢，是一个在夫妻生活里头愿意来学习去听取哦，越来越学习去融入这个妻子给予自己的反馈跟建议哈，而且甚至解决问题的方式跟方法哈，而且愿意在祷告里面带着妻子一同的来寻求主基督耶稣他的旨意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称职的丈夫。当然要有改变的话，要有转变的话，就需要先从承认自己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帮助了哈，存敬畏基督的心，求主的这个饶恕，求主赐给我们能力哈，做丈夫的还有智慧，在我们的夫妻生活里头做一个称职的这样子一个丈夫。而当我们就是在爱自己的妻子的这件事情上哈，有长进或者有成熟的时候哈，我们会就是突然惊讶发现哈，惊讶发现什么呢？惊讶发现原来自己的妻子是那么愿意来顺服我，凡事都说亲爱的，我随你哈。而且是打从心里头发自的一种顺服啊！你不相信吗？你尝试这样子说好不好？那你再告诉我了哈，做丈夫的。那接下来呢，我想鼓励就是在我们当中，可能自己丈夫仍然是慕道友的这些姐妹哈。那姐妹，保罗对你们的这个教导呢，很清楚啊。二十二节就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基督哈。而且三十三节也说，做妻子的也要来敬重这个丈夫。那作为一个在主里的这个妻子呢，你需要关注跟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如何在夫妻生活里头做一个顺服的一个妻子哈。当你在凡事上都存敬畏基督的心，当你把这个基督哈分别为圣的时候呢，在凡事上都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相信哈，我相信这位父上帝，这位主耶稣住在你内这个生命里头的这个内住的这个圣灵哈，他们肯定会赐你所需要一切的这个智慧跟能力哈，喜乐跟平安，去来顺服做你头的这个妻子哈这个丈夫哈。而凡就是不悖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诲的事情呢，你们都可以而且能够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哈。那另外一位使徒彼得，他其实也在书信当中也曾经就是这样子的劝勉做他的劝勉做妻子的哈，当怎样去顺服还未信主的这些丈夫，而且就记载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哈，所以在你们的单章里面我就把那段经文给注下来哈，所以我希望说你们能够可以就是就这一段经文哈，继续的来学习如何做一个顺服丈夫的一个妻子，好不好？那另外呢，我也知道说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就是仍然做单身的这些弟兄姐妹哦，对不对？那我希望说你们听了这个保罗在这里对夫妻这个关系的这个教导哈，你们也更明白一件事情哈，就是上帝在主里的婚姻的生活跟夫妻关系里面的旨意是什么哈，就是借着你们夫妻的关系呢，把众人的目光指向这位基督跟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们自己明白了这个有关这个婚姻的这个真谛之后呢，这个真理之后呢，也继续求主哈，能够带领一位和你就是可能对夫妻关系有同样认知的哈，或者就是有同样看见的这些主内的弟兄姐妹来一起联合哈。那在这里呢，我也要就是你们知道哈，单身的弟兄姐妹，保罗在另外一封书信里面呢，也有这样子教导我们，他说无论是单身的或者是已婚的哈，结婚的，这两个呢都是上帝赐的恩赐，好不好？现在呢，你仍然是单身， 也就是说你有单身的恩赐。那当然在我们当中已经结过婚已经结了婚的这些弟兄姐妹哈，我们就没有这个单身的恩赐了，好不好？我们有结婚的恩赐哈。但我要强调这一点，原因是因为这两者都是恩赐哈，都是上帝赐的。但感谢主了，他也许会让你遇到哈，或者就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位弟兄姐妹来成为这个夫妻。那时候呢，婚姻就是你的恩赐了。那所以呢，在主赐给你这个婚姻这个恩赐之前呢，可以就是借着今天保罗所教导的，为自己来祷告哈，帮助自己现在就更来学习如何去顺服或者去爱的一个功课哈。那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单身的弟兄姐妹哈，记得婚姻不会解决你现在单身的所有问题，好不好？不要以为说这个婚姻啊，一旦结了婚哈，一切就怎么样呢？像那个卡通片的这个结局一样哈，快乐到永远哈。不不不，你只要是找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哈，主里的主内的夫妻，你问他们的话，他们会都会告诉你哈，其实夫妻生活更让我们自己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很多很多习惯啊，就是夫妻当学的哈，当活出的这个顺服跟爱哈，是要努力的去学习的，而且是要竭力的去活出来，而且可能终身哈，直到我们其中一个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哈，都必须学习的一个功课哈。那接下来呢，保罗教导有关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哈，他在六章的一到四节里面这样子来教导我们。那弟兄姐妹我想就是从这个做父母的角度好不好来看一下，就是怎么样去鼓励我们的孩子哈，来顺服这位主。那我们在看就是六章一到四节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就是会常常哈，这孩子还年纪还小的时候呢，容易就是管理的时候哈，我们说一他们不敢说二哈，我们说是他们不敢说不是哈，当孩子还小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会常常使用就是六章一节里面的来教导他们，甚至用六章的一节来恐吓他们哈，来迫使他们就是要听从我们。为什么呢？这是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对不对？合情合理，而且主会喜悦哈，这样子。但我们注意到说这个孩子哈，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当他多了解自己的那个空间哈，到底有多少多深的时候，多远的时候哈，哎，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当成耳边风了哈。我说耳边风为什么呢？即便他们在面前哈是这样子的 OK， 爸爸妈妈你们说什么都好哈，但是你一旦背着他们呢，耳边风了哈，他们不会照做的，更不必说什么就是听从你的这些事情哈。那我想就是从一个父母的一个角度来看吧，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是否就是尝试的用上帝的话语，尤其上帝话语里头带有许多的恩典哈，这样子的一个话来去吸引孩子哈，用上帝的恩典去吸引这个孩子哈，因为只有上帝的恩典能够改变他的心，对不对？哎，就像保罗在二节里面接着说什么呢？接着就是说这样子，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就是凡遵行上帝诫命的人哈，有怎样美好的一个应许哈，所以多美好的一个结果哈。比如说在第二节他讲说，因为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要孝敬这个父母哈。三节又说，使你们在世上能够蒙祝福，而且享这个长寿哈。原来在上帝给这个摩西的十个律法当中哈，这个诫命当中呢，唯有这个诫命是带有上帝的应许的，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哈，就是凡来遵行这个诫命的孩子们，他们在这个世上哈，不用等到将来哈，在这个世上就能够怎么样呢？就能够得到父上帝他的赐福跟他的这个蒙福了哈，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倘若只是用上帝的话来加以限制哈，或者告诉你哪些事情你应当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哈，那慢慢的孩子就会把耶稣的教诲、圣经里头的真理哈，当成了就是不同的这个条规来遵行了。他们没有因此看到真理、上帝的真理哈，他带来的赐福、真理带来的真自由、真理带来的美好哈，而愿意的去遵行啊。那弟兄姐妹，我们为人做父母的哈， 我们所期待看到的，不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头，越来越珍惜越来越珍惜耶稣基督的教诲，越来越珍惜上帝的真理圣经的真理，而且愿意的打从心里头去顺服去遵行吗？我们愿意看到的，不就是孩子们和自己一样在他们的一生里头，不只是当他们还做小孩子的时候，是在他们的一生里头能够就是存敬畏基督的心，能够按着这个主的旨意，凡事上做取悦主的这个事情而当他们这样子来做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懂得如何来听从我们做父母的这些劝勉了所以我希望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吧，我希望去用上帝的话，上帝恩典带有恩典应许的话，去吸引他们的心，好不好？来改变他们那而在这个整个事情里头呢，做父亲的需要来就是注意一下那我说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第四节里面他写这一节，对不对？那当然假如回去再看那个原文的意思的话呢，其实六章的第四节更多是对做父亲说的所以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新译本的这个版本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去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这个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那若保罗针对这个父亲来写的话，那再次的提醒我们为人父亲的重要我们在家里头所扮演的这个做头的这个角色，好不好？我们不但要鼓励自己的妻子来聆听上帝的话，让他通过上帝的话通过使用他们的恩赐能够来成熟，但就是在家中做父亲的，我们也要需要就是照着主的这个教训和劝诫去养育我们的儿女那当然这并不是说做妻子的就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义务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要翻阅到新约里面的一些书信呢，就看到说这位提摩太他对旧约的这个圣经的认识其实也是来自他的母亲跟他的这个祖母的所以同样也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但保罗在这里对父亲这样子来劝勉当然保罗对这个父亲说不要激怒，不要这个激怒儿女那是不是说父亲在管教儿女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就是激怒他们，不要让他们感到恼怒跟生气，这个意思吗？还是保罗是说做父亲的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的管教在管教的时候因为脾气无法控制，对不对？一般我们做父亲的我自己也包括了，在管教的时候呢，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因此影响了孩子而且叫他们也生气也恼怒了他们，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也有但我想让大家再注意看一下这个第四节好不好？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这个教训劝诫他们等等所以我想保罗的意思是，当做一个父亲的没有，当我们就是没有照着主的这个教训和劝诫去养育我们的孩子之后呢，我们其实是在恼怒他们的，我们在激怒他们的。那在这样的情况里头，父亲因为没有照着主的这个教训和劝诫而恼怒他们呢，就是当我们没有关注到儿女他们灵命的成长的时候，当他们没有为这个事情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是在激怒他们当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没有照着主的这个教训和劝诫去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恼怒儿女了。弟兄姐妹，有许多所谓的第二代的信徒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没有所谓的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了每一代都需要来做这个决定来跟随耶稣与否，对不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在主里面成长的一些孩子们在信主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的一些儿女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些信徒们，那很多时候呢，这些孩子们他们在长大之后呢，其实不愿意来跟随耶稣的，不愿意来跟随他跟信靠他当然我们知道说原因有很多了，主的那个权柄也在包括在里头，但其中一个原因呢，我想也许是看到父母亲在教会的这个言行举止是一套，但是回到家中呢是另外一套了，里外不一圣经里头所指的假冒为善的行为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做父母的尤其做父亲的就是在激怒儿女了。那当我们知道说作为地上的父亲我们都 我们都愿意像在天上的父，那位完全的父，但是我们不是那位完全的父，对不对？我们还是会犯错的。但弟兄姐妹，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作为一个父亲，我想问你，或者问我自己，我们还记得最后一次向孩子们道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就是当我们的言行举止不取悦上帝的时候，结果还绊倒了自己的孩子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跟他们说对不起吗？最后一次跟他们做道歉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倘若明知道就是自己的言行举止得罪了主，而且伤害了自己的儿女，但却仍然不悔改，没有求主，没有求儿女的这个饶恕原谅，那我想这也是在激怒我们的孩子。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作为父亲的天天来倚靠这位在天上那完全的这位父神，来教导跟带领他赐给我们的在地上的这些儿女，好不好？那最后呢，保罗在六章的五到九节里面就教导信徒如何就是对待我们的工作。那记得之前呢，保罗也提到有关这个工作的事情，对不对？在第四章的二十八节他在那里说什么呢？他在那里他要保罗要这些信徒们就是善用善用工作所得来所挣来的东西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谈论有关工作的事情，对不对？那在今天的这一段呢，就是六章里面的五到九节呢，保罗就针对的是我们在工作时候的那个态度了。无论我们是被雇用的，或者是被管去管理别人的我们都需要注意一下。那你们注意到说五到九节里面让我就是之前我在信主是在信主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一天来看待我们来看待每一天朝九晚五的这个工作呢，因为信主之后呢，确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就像保罗在这里五到九节里面的这个教导保罗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在主的面前去工作的而且主所重视的不单单是我们外在所做的事情，主更注意我们，更关注的是打从我们心里头发自的一个态度而且我们在内心里头暗地里做的事情，主是在观察，而且他会亲自带来他的这个赏赐的就有点像我们在马太福音书里头，耶稣不是提醒了这些门徒当你们祷告的时候，当你们就是施舍的时候等等要在暗地里做，对不对？因为在暗地里父上帝会观察你们的心然后来赏赐你们。那同样道理在这里但倘若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要得到的是从人身上带来的这个赏赐的话，无论是夸奖或者是金钱方面的这个利益等等那我们肯定会得到不过我们必丢失的就是从天父那里来的这个赏赐了。所以因此呢，我要你注意一下这五到九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更要我们来理清我们的内心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在第五节他说什么呢？我们服从这个肉身的这个主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怀着敬畏基督的心，先从心开始或者第六节，我们要打从心里头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一味的去讨好别人，心的问题，对不对？或者因为呢，我们相信那位在暗地里就是观察我们的这位主，他定会带来他自己公义的这个赏赐了，在第八节里面所形容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就是真的是帮助我们来理清我们内心的这个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就是为自己有一份工作，无论是全职与否一份让我们就是能够去挣钱，自己能够得到受益，我们的家庭能够受益也能够使用所挣来的去帮助更有需要的肢体我们能够为此而感恩，对不对？但与此同时呢，我相信每一份工作里头，每一个工作的岗位都会呈现它不同的这个挑战。可是无论你在哪儿工作，保罗在这里列出的这些真理能够来使用上我们留在工作的岗位与否，这决定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发自我们内心的一件事情。唯有你知道还有唯有上帝知道，而且最终能够来跟上帝沟通之后来做一个决定的 那倘若你留守这个岗位，为的不是来讨这个主的喜悦啊，而更多是在讨人的这个喜好，那你会得到他们给你的奖赏啊，肯定会得到啊。但是你丢失的东西呢，会是父上帝那里来的这个赏赐了。所以你是怀着怎样的心去思考这个事情啊，只有你自己知道，因为你的心嘛。因此呢，唯有借着祷告求主的这个怜悯啊，帮助自己借着他话语的这个光照呢，来看得更清楚啊，来更加的理清我们内心心里头的这个心怀意念啊，之后呢再去做出主所喜悦的事，在你工作的岗位上来高举耶稣基督他荣耀的圣名，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懂得如何来活出夫妻家庭与孩子及在职场上的这个生命。求主怜悯我们，赐我们一颗谦卑悔改受教的心，不只是听主耶稣他的教诲，更打从心里头来遵行他的话。求主借着我们在这几个方面的见证，叫人更愿意来认识耶稣，来跟随他。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提到很多就是相当可能对你来说很敏感的事情哈，所以我把这个讨论题让你带回去在上帝面前好好的来思考一下了，就是在哪一方面你最让你得到深思哈，而且明白这个真理之后呢，你会如何试着具体，我说具体啊，就是每一天的生活里头这样子的来做出改变，好不好？所以让大家就是带回去思考，向上帝来祷告。